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一到十节，请我们一同起立。请。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主啊，你的话语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来亲近你，更感谢您的救恩，帮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坛前。主啊，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聆听主您话语的时候，更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更多更美好的见证。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题目是撒该最快乐的一天。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讲的题目撒该最快乐的一天，这是路加福音第五十二讲，所根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二十七节。如果我们中间有新来的朋友，我们欢迎你，我们以耶稣基督的爱来欢迎你，并且愿主的恩典与真理与你同在。我们是上个礼拜开始教会增加了一堂崇拜，所以我们九点钟的时候有一群弟兄姐妹在那里聚会，为的是要给这个大堂空出一些座位来，以至于所有更多的人可以来敬拜主，也向更多的人传福音。那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也求主祝福我们所做的事情。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要研读你的话语，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传讲的跟聆听的，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够明白神你所教导我们的真理，成为弟兄姐妹每个人生活中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今天根据的经文是一到二十七节。我先跟弟兄姐妹讲一下这个结构，它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一到十节，讲的是耶稣他真的经过，实际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遇到一个人叫做撒该。然后第二段十一到二十七节里面记载的是耶稣他所说的一个比喻，关于说一个主人把东西托给他的仆人来做做事的这个比喻。这两段经文其实中间没有什么打断的地方，他们是同一天同一个场景，在同一群人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请大家看第十一节就知道了。第十一节讲到说，在撒该的事情之后，众人正听见这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以为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所以是连在一起的，同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一起来看。那在看这些之前呢，我要做一件我平时几乎是很少或者从来没做过的事情，我要用一首诗词来开始一篇的信息。我觉得中国的诗词是人类文学当中接触到人性最深的一样东西，有一种只有东方人才有的那种细腻还有心灵的感触，来表达人性里面最深的一些东西。中国很少有女诗人或者是女词人，但是宋朝的时候出了一个李清照， 这篇词是李清照的《声声慢》，里面是这么说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守着窗儿独自枕身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的整一个愁字了的。这首《声声慢》一开始用14个叠字，成为中国诗词上的绝唱，结束的那一句这次的整一个愁字了的，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还时常在文章戏词里面出现。那这位女词人李清照，她为什么忧愁？为什么寻寻觅觅？因为孤独。李清照的丈夫没有了。中间那一句，守着窗儿独自枕身的黑，守在窗户旁边，我独自一个人，怎么能够等到天黑呢？因为孤独而去寻寻觅觅，因为寻不到而感到冷冷清清，因为冷冷清清而心情变成凄凄惨惨，最后在凄惨当中陷入沮丧，成为驱之不去的戚戚之心。那这是描写一个人在他的人生当中找不到同伴了，所以他虽然知道屋子里没有人，还在那里找，内心的深处渴望着还有个伴，还在那里找，希望能够被他找到一个认识他、喜欢他、爱他、跟他一起生活的一个人，寻寻觅觅。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撒该最快乐的一天，它的主题就是寻，是人在寻找神，也是神在寻找人。有一个叫撒该的人，他在找耶稣，然后耶稣神的儿子，他来到世界上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中间有这么一个字，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其实它出现过两次，但是翻译的时候只翻出来一次，无论是我们中文的和合本，或者是现代许多的英文的译本，都只翻出来一次，只有一本，就是那个最老的英文译本 King James Version， 它翻出来的那第二个寻字。两次的寻，第一次出现在第19章第3节，撒该要寻看看耶稣是个怎样的人。原来有这么，原文里面有这么一个字，就是 zetel， 一个寻字在那里。然后到了第10节，耶稣他说人子来也是要寻找，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故事的经过。我今天要请大家就是用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这个你们所熟悉的故事，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读过撒该遇到耶稣的这个故事，但是今天我要请求弟兄姐妹，就好像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故事一样，用一个全新的心情来一个字一个字的从第一节到第10节看看圣经是怎么记载的。第一节开始这样子说，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我稍微打断一下，从路加福音第9章开始说耶稣就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到了第19章的后面，终于他们到达耶路撒冷，后面就说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那这个耶利哥城就是耶稣这一趟漫长的旅途最后一站，走到耶利哥之后，接着就是进耶路撒冷。在这最后一站的时候，耶利哥城里面耶稣遇到了，应该说是找到了一个人叫做撒该，然后对旁边的人讲了一个比喻。第19章第1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撒该，做税吏长。这个长字在原文就是一个官字，跟前面那个有个少年的官 来见耶稣求永生的那个官是一样的。他是个官，做税吏的，而且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为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面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耶稣知道他的名字，耶稣看到他，抬头看到就叫出他的名字撒该。我想撒该本身可能很 surprise， 因为耶稣就叫他的名字。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个住字通常我们是把它翻成是住字，它也其实它原来意思是停留，就在一个地方，我会在你家待一下。如果用中国章回小说的字眼来说，打个尖，到你的家里面打个尖，停一下吃顿饭。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他。第七章，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原文也是一样，没有这个住宿，因为我们翻成住宿就想耶稣在那里过了一夜，多半是没有过夜。大部分英文的翻译就说做客，耶稣到他家里去做客。他进到罪人家里去做客，那这是众人对撒该的意见，说他是个罪人。罪人在2000年前犹太人当中是受那个社区所排挤的人，大家通常跟他没什么来往。第八节，这个耶稣撒该他对耶稣讲的这些话，大家注意一下。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一般来说我们怎么理解的呢？我们通常的理解是说，撒该因为他是个税吏，他贪了很多财，然后遇到耶稣之后他就悔改了，然后向耶稣做了一个应许，一个 promise， 说主啊，我以后呢，我就会把我一半的给了穷人，我如果说过去骗了谁的话，我就会还他四倍。这把他看成是撒该的一个诚心的悔改的一个做法。那为什么今天我要请大家用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眼光来看他呢？因为第八节这里有一个文法上的问题，他用的是现在式，相当于英文的现在进行式。撒该他是在讲一个他一直在做的事情，因为他听到人家说他是个罪人，然后他不跟别人说话，他就对耶稣一个人说：主啊，其实呢，我一直把我所有的一半都给了穷人，然后我如果发现我自己骗了谁的话，我都会还他们四倍。那这是他向耶稣所做的一个表白，也是对众人控告他是个罪人呢这件事情，他要把事情给说清楚。那耶稣有什么反应呢？第九节，耶稣就对他有个非常肯定的反应。耶稣说：今天啊，又一次说今天这个字眼，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请听耶稣所说的话，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一个很大的正面的反应，很大的赞许。然后耶稣最后就说：因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这一段圣经里面它的巧妙之处。路加在这里他暗含玄机，把这个寻字就砍在这个故事里面，看起来是撒该在寻耶稣，要看看他是怎样的人，其实呢是耶稣他来寻撒该，在耶律城里耶律哥这个城里面把他给寻到了。在这个故事里面，圣经的作者呢，他是用了很大的心思在里面，来希望我们可以明白真理，所以他有几个字眼他是反复的使用，或者说重点式的使用，目的是希望说 somehow 那个读者可以把它读出来，能够明白神的心思和意念。好比说这个看字，他就用了几次，撒该想要看耶稣看不到，就跑到前面到树上去看耶稣， 结果呢却被耶稣所看到。这作者很想要，或者说圣经很想要让我们知道关于看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稍微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他看到了撒该，然后耶稣就叫他的名字，撒该快下来，他叫他下来，接着就说我今天要住到你家去了，就我要到你家里去待一阵子，要跟你一起吃饭啊。然后最后耶稣又说，撒该这个人他是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夸奖他。那这四样事情，我们如果停下来稍微想一想，真的是我们心里面很想要得到的事情。一个就是有人会看到你，你知道有时候有人看到你，其实他看不到你，他看到一些人，但是他跟你后面的人打招呼，好像就看过了你，你是一个透明人。但如果这世界上有人，他就是看到我，而且他叫我的名字，他知道我是谁，而且他肯定我，他知道我是个好人，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他不是远离我，而且他是愿意跟我一起住在一起，跟我同在。那基本上我们在人生其实最想得到的，一直在寻寻觅觅的，大概也就是这样子，就是有人他的眼睛里看到我，然后他会叫我的名字，然后他肯定我是一个好人，然后他会与我同住。你知道看这件事情，它在发生，它也不再发生。我们走到大街上，到处都是人，你看到人了吗？当然看到人。你看到一个人走过来，你躲一下不要撞到了，满街是人，但是是擦肩而过的人，看到的只是一个人形过去，但是其实你没看到他。在地铁，在捷运，在公车上，到处是人挤人，你看到很多的乘客，但是你看到谁没有？除非你看到一个同学，你就看到他了，你跟他打招呼，他也很高兴地回应你，那个是真看到了。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弟兄姐妹，为什么在寻寻觅觅呢？因为盼望说有人真认识我们，真看到我们。如果但凡就是说世界上还有这么几个人，他看到我了，然后他认识我，他叫我的名字，跟我在一起，我们就算在这个大街上，在其他地方人家看不到我们，心里还是踏实的。但是如果落到一个状况，我到街上走了一圈回来，也没人认识我，也没人跟我打招呼，我回到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像那个李清照，然后在那里也没有人跟我住在一起，没人叫我的名字，这人生落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怎么办呢？需要有神的同在。我跟师母有时候两个人在那里说话，说将来怎么办呢？将来要走的时候我们两个最好一起走，你说剩下一个人这日子怎么过？那个时候我们就不是牧师跟师母，没那么伟大，我们就降得非常的低，就是两个害怕孤独的人，想到说这个人生这个日子，如果没有人再看到你，没有人再认识你，没有人叫你的名字，你一个人守着这个窗户，怎么等到天黑呢？就变得是这么一个状况。如果人生当中还有人认识你，还有人呼唤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踏实呢？耶稣看到了撒该，撒该本来是要来看耶稣的，却被耶稣所看到。那弟兄姐妹，耶稣看到我们，他也愿意做我们的同伴，这点在我们心里面就形成了一个安慰，形成了一个底线，以至于当我们最孤独的时候，最后还有个归宿，就是回到爱我们的主那里去。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个有形的，一个带着耶稣的精神的一个人体在我们当中来。耶稣他还在世间的时候，他行走在街道上，看到撒该，喜欢撒该，与他在一起，亲口叫他。现在我们也需要，除了我们信心知道耶稣与我们同在之外，需要我们弟兄姐妹有形有体的像耶稣那样子来叫其他人的名字， 看到他们，跟他打招呼，与他同在。教会是信徒的家，但是教会可能也是人群聚集的地方。这里面有个字眼，它比较不太容易翻译，就是在第三节的那里，他要看耶稣，就是他寻着去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不得看见。就只因人多，比较好的翻译是只因群众，或者更好的翻译是说只因这群人，只因为这一群人，再加上他自己的个子矮，所以看不见耶稣。一般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因为人很多挡在前面嘛，然后撒该他又个子矮，他在后面挤不进去，所以看不见。那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理解，但是我们可以停下来稍微再想一想，他原来想要表达的，他特别是提到的是这群人。那其实我们再稍微分析一下，你就知道个子矮不一定看不到耶稣。我打个比方，如果说当地的族长他个子很矮，但是他也要来看耶稣，那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个群众就说，哎，族长来了，族长来了，大家让让让让啊，让道啊，族长您老人家请前面。哎，他就到前面去了。或者如果是你的一个朋友，甚至是一个孩子，你也让他挤到前面去。但是因为这群人他们是对撒该存着敌意的，后面你看到说他们把他当作是一个罪人，撒该往左，那左边的人就挡他，撒该往右，右边的人就挡他，因为这群人对他有敌意的人，或者说这群某些原因挡住他看耶稣路的人，使他看不到耶稣。那这是圣经原来要告诉我们，是因为这一群人，有时候是因为一群人的缘故，那有一个想要看耶稣的人，他没看到耶稣，他就看到了一群人的背影。那这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我们就只是一个提供背影的人，有人想要去看耶稣，但是被挡住了，被一群人的背挡住了。我们其实应该是让道的，让那些想要看耶稣的人，给他有机会走到前面去看耶稣。但是撒该这个人呢，他非常的有决心，他不会因为说有人挡住他就回家了，他就跑到前面去。因为当时的城市都不大，就是那么一条主要的路嘛，那我就跑到前面去，那不是有棵桑树吗？我爬到树上去。你知道成年人爬树其实在那个时候挺丢脸的，这爬树是小孩子的事情，但是他为了要看耶稣，他就不顾这一切，他一个也算是个财主吧，就这么往上爬，我要看耶稣。那因为他这么的有决心，他就真的是看到了耶稣。那耶稣走着走着就走到那里，然后耶稣就抬起头来就看到他，耶稣就知道他的名字，就叫他说撒该。那耶稣叫他干嘛呢？就说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了。耶稣叫撒该是把他给叫下来。那这里面其实有个属灵的意义，就耶稣他老是走在下面，耶稣他就从来没有登高过，他甚至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都不骑马，骑了一匹小驴驹，因为他已经降得这么低，天上的真神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来到地上做人，所以耶稣就行走在这个世界上。那想要跟耶稣同行的人必须要从高处先下来，因为在高处找不到耶稣，耶稣已经下来了。所以当耶稣看到撒该想要看他，可是人在树上的时候，耶稣的对他的第一个呼唤，第一个 calling 是说下来，撒该下来，因为我要与你同在，我在下面。那其实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种呼唤，就当你想要看耶稣的时候，要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跟他同行的时候，甚至跟他同住的时候，要做的第一个动作，我们通常就是从我们那棵小桑树上面下来。不管你在这个社会上是怎么样的身份或地位，要见耶稣必须先下来，因为耶稣不在高处而在低处。这是圣经里反复想要 表达的一个真理，说耶和华亲近谦卑的人。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这句出名的这个经句里面怎么说呢？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圣经里很少清清清楚楚的像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神向人要的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一节讲得特别的清楚，说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必须要先从那个树上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里你总是看到许多谦卑的人，他们是已经下来的人。要与耶稣同行，必须先从那个树上下来。所以撒该他一听耶稣下来，然后下面那个反应，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名字为什么说是快乐的一天呢？因为这里说撒该对耶稣的反应非常的正面，非常的积极。他一听耶稣叫他下来，而且要在他家里，第六节他就急忙下来，不拖泥带水的，一溜烟的马上就下来，然后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心花怒放，耶稣蓬荜生辉啊，你到我家里来蓬荜生辉啊，请请接耶稣到他家里去歇息，去打个尖，去吃个饭，快乐无比的，动作迅速的去欢迎耶稣。那这个是他对耶稣的反应。然后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众人的反应却不是非常的正面，相反的他们是非常的消极，非常的负面。因为第七节讲到众人，这个众人甚至他不说是法利赛人，表示说不只是法利赛人。我们一讲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坏人，他们老是跟耶稣作对，耶稣做什么他们都说错。但是这里讲的是众人，表示说甚至有一些是亲近耶稣的人，不晓得有没有耶稣的门徒在内，就是说几乎是所有人的意见，就是说哎呀，他竟然到罪人家里面去住了。然后撒该也听到了，他是这个城里的人，他不晓得大家，他不是不晓得人家对他的意见。然后他就站着对主说，第八节说，主啊，我把我的一半都给了穷人了，然后如果我发现我自己讹诈了谁，偷了或者是骗了，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情，我都有赔他四倍。在犹太人的律法书利未记里面记载说，如果你偷了人家的牛或者偷了人家的羊，然后你就要赔他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如果偷了人家一只羊要赔他四只羊。那撒该这种做法是说，我就当是我偷的，我一赔的话就是赔四倍，我如果讹诈了谁我就赔他四倍。然后他的产业人家以为他是个财主，然后其实我一直把我一半的财产都分给穷人。可是即使是这样子做的人，人家还是不了解他，人家认为他是一个坏人，认为他是一个罪人。但是他向耶稣做了一个表白，他并不是在 promise 说主啊我以后要这样子做，而是他告诉耶稣说，主啊其实我有这样子做，我一直是有这样子做。那这是一个表白。然后耶稣怎么反应呢？耶稣第九节说，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耶稣说这句话是真的是肯定了撒该，就对于一个好犹太人来说，没有比这句话更扎实的。耶稣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行了，什么都 settle 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犹太人最高的荣誉，但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说就好像耶稣说拿但业是个真以色列人一样，他讲的是说这真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讲的不是这个血统，他讲的是做亚伯拉罕子孙的那个真的精神。因为这是一个诚实的 体恤穷人的一个好的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这个耶稣的观点在整本圣经新约圣经里面都在解释，说什么叫做亚伯拉罕的子孙，那种以信心将做亚伯拉罕子孙的真正意思实践出来的那些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都反复的讲亚伯拉罕子孙这件事情。我们下面一个，就别人他只看到的是撒该他的表面，但是耶稣他看到撒该的真实内容。关于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圣经教导我们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个对耶稣有信心的人，对我们的神有信心，照着神的诫命实际去做的人，那这些人是真亚伯拉罕的子孙，以信为本的人。耶稣这里肯定撒该是这样子的肯定，不是讲他的血统，否则的话在当时每一个人都是犹太人，全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只指着撒该这一个人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耶稣说了最后那句重要的话，这也是整本路加福音的中心的经文，他的经句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讲到耶稣来到人间的目的是要找人，找那些上帝所失丧的羊，失丧的子民。那耶稣来到耶利哥这个地方找到了撒该，撒该他以为是自己开始的，是我听到耶稣要来了我去找他的，其实他不知道在这个之前是耶稣他故意来找他的。耶稣为什么要经过耶利哥？耶稣知道里面有一个撒该这么一个人，他是真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要来找他，要寻到他，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要与他同在。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事情碰巧了，以为是我们自己今天动了一个心思意念来亲近神了，或者是不知怎么的我的朋友我的 roommate 谁带领我来教会了。其实那些是上帝在寻找你，上帝看重你，你是那只失丧的羊，上帝他安排的方法来寻找你。那这个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寻找的神，我们的耶稣他是一位好牧人，他寻找那失丧的羊。耶稣他讲了一个故事，里面有一句话，我们要跳几个 slide 到下面，有一只关于一个羊的一句话。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这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耶稣就在耶利哥城里面去找着了一只失丧的羊，是撒该。耶稣找着了他，撒该非常非常的欢喜快乐。那这是这段经文的第一个故事，讲的是神来到人间来寻找人，那有一个人被他找着了。然后接着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第11节，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场景没有改变，时间地点人群都没改变，耶稣就接着讲下去。众人正听见这些话的时候，然后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那以下就是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因为这些人是这么个情况，又因为马上到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人子会被交给人，会受难，会被钉十字架，然后会复活。还有就是这群犹太人对神的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耶稣来是要复兴以色列国，只是对犹太人好。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是盼望他们能够明白神的国度的真实的意义跟它的性质。所以第12节开始耶稣就讲了这么一个比喻，我把这个比喻稍微的内容，我觉得弟兄姐妹需要知道这个内容， 然后你才能够听得懂下面的那个信息。这个内容是这样子，第十二节，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就得到他的国家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他本国的人，你看这中间很奇怪的，很 tricky 的一件事情，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得到国家回来，就吩咐那领银子的仆人等等。我这里稍微暂停一下，我讲一下这个背景。因为我们现在21世纪的人可能看这段文字记载的话，有点摸不着头脑，不晓得讲的什么。但是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一听就明白了。其实稍微研读一下中国历史的人，你大概也会知道。我先讲一下，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就是在中国的国家有些小国是属国附属国，然后当他们要立一个新的王的时候，要不然就是这个属国的王亲自到朝廷去请求册封，要不然就派一个大使拿着国书请求册封，等到大国点头了允许了，他就名正言顺的当他这个小国的国王。在罗马人统治西方世界的时代，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就在犹太人里面发生了不止一次两次了。最近的那一次就是耶稣经过这耶律哥之前差不多30多年的时候，那个大希律王，就当初要杀婴儿的那个大希律王死了，他的儿子，好几个儿子，中间有个叫亚基老的，就想继承这个王位，想要做犹太人的王。结果亚基老他就真的就亲自从耶路撒冷这里一直到了罗马城去，请罗马的皇帝来册封他做犹太王。所以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想要德国回来，但是呢他自己的犹太人国家里面有人派了一个 delegation， 派了一群人也到罗马去，说我们反对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就是他们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当耶稣一讲这个时候，那在场的犹太人说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对他们来说是 totally make sense。 但是耶稣要讲的这件事情，说这些人拒绝他做王的人有什么后果呢？那耶稣他是用一个实际的事情来讲述一个属灵的真理。那这里面就有几个故事，其实是两群人，就那个拒绝他做王的人，那结果就是后来他还是得到了这个国家。回来之后这些人，我们先跳到后面看哈，第27节，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出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哈，所以这一群人被杀了，那在以前的那个时代常见的事情，每次有王位争夺的时候，得到王位的会把他的政敌消除掉，甚至是所罗门跟他的哥哥争王位，一旦做王之后把他哥哥的那些大臣都给杀了。但是故事的重点还不是这个，是中间的那一段，就是这个主人委托十个仆人，给他们每人一锭银子，叫他们去做生意，然后叫他们去赚多少，这赚也可以把它翻成是收成，就好像一棵树有多少的收成，结多少的果子。那结果就是这十个人当中有代表性的有三个人出来交账，上中下。第一个人，第16节，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已经赚了10锭，所以一赚了十，有10倍的收成。然后主人非常的喜悦，就说你这个良善的仆人，你既然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这10座的城。然后有个中等的，就有第二个人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5座城。但是最后有一个人他就来，他说，主啊，根据我的了解，我觉得你这个人呢是一个很严厉的人，这是在21节哈，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那个放下可以把它翻成是存钱，然后拿就是提款。 我知道你这个人呢很严，很不讲理，没有存钱的地方你要去提款，没有撒种子的地方你要去收成。然后主人并没有承认他对他的控告，但是主人就不讲这些，说好，你这个恶仆，那我现在就凭你的口来定你的罪，如果照你所说的，我是一个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要去收。第二十三节，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就算不是赚十倍五倍，起码还有一点利息可以要回来呢？于是主人就做了一个处置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干嘛还给他呢？然后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那这是对那十个仆人的一个处置。那这个时候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花个一两分钟，我们来看那些拒绝王的人，以及王到最后把他们拉过来在我面前杀了他是什么意思呢？在耶稣的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倒不是这样子，但是耶稣是告诉他们说，你拒绝他做王的话会丧失生命。但怎么丧失呢？不是这种报复性的，说你当初不要我做王的，我现在我有了权柄，我就把你们全部都秋后算账，全部都给你们清除掉。圣经里面有解释说，这些人为什么会后来会丧失生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讲到说，这些人拒绝耶稣做王是这样子，耶稣是光，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那这些人不喜欢耶稣来，是因为他们喜欢活在黑暗当中，他们在享受他们的罪中之乐，以至于他们拒绝耶稣做他们的主，做他们的王，他们不要耶稣。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再一次讲到说，这些人对他的拒绝，说耶稣是靠着耶稣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属于他的，但是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不欢迎他。凡接待他的，反过来说，有那些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些拒绝这个王的人最后丧失生命，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行为是恶的，他们不愿意不欢迎这位救主，以至于他们一直没有得到这个生命，最后他们就是活在黑暗当中，与生命无分。那这是他们的结局，不是报复性的要把他们杀了，而是他们自己的拒绝。那至于说那些违背主的托付的人，还有另外呢，更多的就是忠心的那些人，赚了五倍十倍几倍的人呢，他们是怎么样的？主就讲到一个听起来很浅，实际上是很深的一个道理，就是关于这个生命上的托付。托付是一种祝福，当主给你一些事情，又给我们聪明才干，天生我才必有用，用你如果去用的话，就像这个人用的话，神又给他有权柄再去管十座城五座城，但是不用的话，耶稣就把那一锭银子又夺回来，那已经有十锭的再给他加上去。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他越活越少，有些人他越活越多，这个多跟少不是求来的，而跟那个用有关系，越用的他就越多，越不用的就会发现说最后自己什么都没有剩下来了。那这是神给了我们生命气息还有才干，这是对我们一种生命的托付。托付不是重担，托付是祝福，你能够把它拿出来，靠着神给你的感动意向，跟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他，忠于他的托付，这其实是人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为什么从来不羡慕那些三十几岁退休的人。有些人说他中了 lottery， 他这个公司 啊，一开始一个 high tech 的公司，人家花了几个 billion 把它买去了，然后说我现在可以天天去地中海去度假了。那其实那个是最痛苦的人生，你没事可做。最幸福的人生是我这一辈子都有事做，而这个事不是普通的事情，是上帝托付我的事情。那人生真正的意义跟祝福就在这个托付的过程当中显出来，因为神会派一群跟你同心的人一起跟你同工，神自己也要来跟你同工，然后说神所盼望能够看到的就是你对他的忠心。这个忠心本身就你去忠于主的话，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最大的报酬。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二节，我们教会如果神许可的话，希望在明年可以案例执事。这里面有一段话，有执事这个字。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执事的原文就是仆人，为神奥秘室的管家。神的奥秘室就是神的福音。保罗说，你们看我的时候，看我们这群人，应该把我们看成是基督的仆人，是福音的管家。那所求于管家的，哈，是要他有忠心，忠心于这个主，忠心于这个托付，以至于那一定的银子给主赚了十锭出来，就是能够把这永生之福能够发给更多的人，使他们也能够认识这位爱他们的真神，使他们也能够成为神国度的里的一份子。保罗自己本身，你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他实在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最后他是叫人给杀了，因为传福音的缘故殉道了，被捕了，最后是被砍手。但是他这一生从天父的眼光来看是最蒙福的一生，神给他生命气息，在这个世界上走了这一圈，他充充足足的丰丰富富的使用了这个生命，然后再回到爱他的主那里去。他这一辈子没有空闲过一天。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那最后的结束的时候，要跟大家根据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看到我们神的两个特性。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他是一位寻找的神。天父从人堕落的那第一次那一天就开始在寻找他的儿女。所以圣经里记载说，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立刻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神在寻找亚当，你在哪里呢？神在寻找他失丧的孩子。然后耶稣说，耶稣现在是神道成肉身，亲自来寻找，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和华好牧人，关心他的群羊，群羊里的每一只他都纪念。在以西结书34章11到12节，就这节圣经挺重要的，这两节的圣经，以西结书，他就描写说一个牧羊人的心肠，说我们的主耶和华他自己就是一位牧人。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耶稣说，我来是寻找拯救救他们回来失丧的人。天父亲自到世界上来寻找他失丧的儿女，他的羊。我们的神一直是一位寻找的神，他也在找你找我。另外，我们的神他是把大事跟儿女分享的人，他是一位信托的神。那其实你仔细想一想，上帝不需要人的帮助，甚至连创造宇宙这么大的事，上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我们这世界上人的这个地球上这一点小事， 神用得着我们帮助吗？他其实是把这个权柄，这个祝福来给人类分享。神把使命信托给人，并且他亲自来与人同工，为的是借着这样的信托来赋予人类生命的意义还有祝福。人整个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与主同行，做主的工在里面，其他的一切都是虚空。不相信可以试试看，就是你赚的金山银山还是虚空。神放下心来，把他最宝贵的东西来委托给我们，让我们去管理。在一开始这就是神的心意，到神救赎了人类之后还是他的心意。诗篇第八篇六到八节讲到说，神的委托说，你派人，当你创造在天地万物之后，我看到你指头所造的天地是多么的美好，然后你就给人尊贵荣耀，然后派他管理你手造的这一切，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神愿意人分享他的权柄，在这个管理当中，信托当中，给人生命的意义和祝福。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故事，他实在是告诉我们说，那撒该最快乐的一天，应该也是每一位神的儿女最快乐的一天。在这一段的故事当中，讲到有一个人被主找到了，然后也讲到说有一群人被主所使用。我们被主找着又被主使用的时候，那是我们人生最快乐的时候，这是圣经所要表达的意思。那最后，为了我们中间还有慕道的朋友，我诚恳地把一个成为神的儿女的一个方法来告诉你。按照圣经的教导，因为救恩已经，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只要以一个相信的心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ABC 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圣经一再说的那个谦卑那个字，就说我们以一个谦卑的心向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必须有信心，做一个好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以信为本，需要有信心。信什么呢？信耶稣基督，并且接受他为你的救主。最后就是公开的宣告，撒该他接待耶稣是完全公开的，被人指指点点，他还是要接待耶稣，公开承认耶稣为主，做了在 ABC 三样，靠着神的恩典，你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来到人间寻找我们，撒该被你寻找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而且你把神的事情托付给我们，主你信任我们，我们也感谢你，求主把同样的恩典赏赐给在座的每一位，凡是以信心谦卑的心接受主的真理的人，求主的灵在他们身上你丰富的恩典浇灌他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